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学课。我们今天该分享第12课，主题是前兆。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慈悲的圣天父，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宝惠师圣灵三一真神，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主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翻开主你的话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明白主你的真理，让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末后的时代所必要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做出智慧的选择。感谢赞美主的带领和保守，祷告祈求自己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请把学课翻到第12课，主题是前兆。那么没有学课的也可以看我们文章的内容，因为我已经把学课以图片的形式放到了文章里面。那么这个图片呢，可以双指放大也可以缩小。第12课前兆这一课，它里面是谈到了但以理书的第2章和第3章，以及谈到了新约时代的教会他们遭遇的逼迫，那么以此来说明我们这末后的时代所要经历的这一个受像的逼迫。也就是说，以前面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性的事件，那么来展望以后所必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呢，就被称为是前兆。那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春心节。存心节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经上记着说，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这一课呢，会谈到很多需要胆量的需要信心的这样的经文，因为这一课会谈到有关于末后的这个逼迫，所以因此啊，存心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不是让我们胆怯，而是呢，让我们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所以胆怯的心不是从上帝而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乃是刚强的心。好，按照我们以前的规矩，我们还是呢，把这一课的内容先给它浏览一遍。首先在星期日，主题是但以理书第2章和历史主义预言解经法。那么星期一的主题是敬拜金像，星期二的主题是敬拜兽像，那么星期三的主题是早期教会受迫害，星期四的主题是兽印，那么后面星期五就是进修资料。好，我们首先呢来看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里面讲述了但以理书的第2章，那么也谈到了历史预言解经法。在圣经预言的解释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呢，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采用的乃是预言历史解经法。那么顾名思义，就是把圣经预言和历史相对照。那么这种解释圣经预言的方法是比较符合现实的，也是比较客观的，因为这种解释法它不会主观的去臆测圣经的预言的意思，而是非常客观的把圣经预言和世界历史那么做一个比较，那么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圣经预言的一个应验。所以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预言的应验，那么这个呢就是预言历史解经法。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但以理书第2章，我们从31节开始读，读到第45节。那么这里面呢是谈到了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那一个异梦，那么但以理呢给尼布甲尼撒解释这个异梦，那么这一个预言他就预言到了这世界历史所要发生的一些列国的兴衰。但以理书第2章31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 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曾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纳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纳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上帝也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这一个关于大象的异梦。丹尼对王说，王啊，你梦见了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那么尼布甲尼撒他也感觉这一个异梦的重要性，但是呢他就想不起来这个异梦啊到底是什么了。所以因此呢，先知丹尼来给尼布甲尼撒王解梦。那么这个大象它里面谈到了五种物质，首先它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所以它对应的都是每一个帝国的兴起，帝国的兴衰。那么金头所代表的乃是巴比伦帝国，正如丹以理说，王啊，你就是那金头。然后金头下面是银的胸膛和膀臂，所代表的是马代波斯。那么在胸膛以下乃是铜的腰，所代表的乃是希腊。那么在腰以下乃是铁腿，所代表的乃是罗马。那么在腿以下乃是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所代表的是罗马分裂之后的十个国家，所以因此呢，脚趾头也正好是十个，并且是半铁半泥，铁与泥掺杂，不能够相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虽然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名人，那么他们想要统一欧洲，可是呢却不能做到。因为圣经已经讲了，铁与泥掺杂却不能够相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根据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预言的应验，也就是巴比伦之后所兴起的的确是马代波斯，然后呢是希腊，然后是罗马，然后是罗马分裂之后的十个国家。那么我们现在正是生活在罗马分裂之后的十个国家的一个时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我们现在乃是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的时代。但是呢，这一个意象还没有完，因为还有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 所筑成的这个大像。所以因此呢，大像被砸得粉碎，而打碎这个大象的这个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么所预表的乃是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正如先知但以理所讲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这个世上的一切国度呢，终将它是有一个终点的。那么这个呢，是运用了历史的解经法，以圣经预言来对照历史，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预言的应验。那么不但能够看到预言的应验，也可以肯定在预言中还没有应验的部分。所以我们就相信圣经预言会按照接下来的历史的发展会逐渐的应验。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但以理书第二章如何向我们证明上帝不仅知道未来，还掌管着未来？弟兄姊妹，在第二章的异梦当中，那么上帝能够非常清楚地把这个后来的异象呢，都指给尼布加尼撒，那么就显明了上帝他知道未来，同时呢，他也能够掌管着未来。因为在预言中，我们就看到上帝他引领着列国的发展。那么另外呢，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21节也告诉我们，但以理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好，这一个是星期日的部分。那么我们再看星期一的部分，敬拜金像。那么这个部分所讲述的是但以理书的第三章，因为在第二章尼布甲尼撒他做了这个大象的异梦，但以理解释说，王啊，你就是那金头，但是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乃是银的。所以啊，弟兄姊妹，尼布甲尼撒他就想着他的国度呢终将要过去，那么在他以后要兴起另外的一个银的国家。那么既然我是金头所代表的，既然我是金的，所以呢，尼布甲尼撒他就做了一个纯金的金像，那么借此希望他的国度可以永远的长存。那么也就是说，他借此呢来抵挡上帝的计划。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第二章尼布甲尼撒所做的这个异梦当中，他看到了这一个大象的头是金金的，然后下面就来到了银的、铜的、铁的和半铁半泥的。所以呢，它代表着列国的兴衰，但是呢，尼布甲尼撒他不希望他的国度啊会过去，所以因此呢，他做了一个纯金的金像，借此来表明希望他的国度，就是巴比伦国度能够永远长存。那么尼布甲尼撒造了这一个金像之后，那么立在杜拉平原，让所有的人都敬拜这一个金像。所以这乃是一个强迫性的命令，每一个人必须要敬拜，没有选择。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尼布甲尼撒让所有的人都敬拜这个金像呢？因为借着让所有的人都敬拜这一个金子所代表的他的国度来敬拜这个金像，那么可以代表着他的国家好像呢可以永远长存一样。那么在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然后在第四节又说，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第七节，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命令乃是一个强迫性的、强制性的命令，每一个人必须要敬拜， 并且是传给了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敬拜。那么这个命令呢，正好和上帝的命令完全的抵触，完全的相反。因为在启示录的第14章第6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福音是传给了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所以啊，弟兄姊妹，天国的福音是传给了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而这一个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这个金像呢，也同样是传给了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并且吩咐他们敬拜这一个金像，就是敬拜这个偶像，并且是强制性的敬拜。那么在学科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所表现的这个精神乃是骄傲的，乃是自我膨胀自我为尊的一种的精神，所以因此呢，乃是这一个仇敌魔鬼撒旦的一个精神。好，我们再读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八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下面的第19节，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那么下面呢，是谈到了尼布甲尼撒高举了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并且他自己也因此而认识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他们在亡命的压迫之下，他们依然选择不敬拜王所立的金像，而单单的去敬拜上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人控告他们，所以呀，有人控告他们，那么同样的，在末后的时代也会有人控告上帝忠心的儿女。那么其实呢，尼布甲尼撒王其实他挺看重这些人的，所以他再一次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却怎么说？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够救我们，那么既或不然。弟兄姊妹，什么是既或不然？ 就是说，即便上帝不拯救我们，那么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和你的金像。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信心？这就是信心。不管上帝救不救我们，那么我们都侍奉上帝。那么在学课里面也谈到，他说，试想这三个人本可以多么轻易的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来逃脱这一险境。的确，弟兄姊妹，他们非常容易的可以合理化他们的这个敬拜偶像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完全可以说啊，这个王命啊，非常的紧急，非常的有压力。所以因此呢，相比于我们的性命来说，那么我们敬拜一下又有何妨呢？虽然说我们敬拜了一下，但是呢，我们的心还是敬畏上帝的，我们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把这一关给他蒙混过去。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容易找的理由和借口来为他们的敬拜呢而找一个理由，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然后学课里面又讲，他们的行为是不是有点狂热啊？弟兄姊妹，他们的行为狂热不狂热呢？然后呢，下面又讲，他们难道不能装装样子，比如跪下系鞋带，同时向自己的上帝祷告吗？这样做真的值得吗？显然他们认为值得，尽管从他们的话中就晓得，他们知道自己可能在劫难逃。所以啊，弟兄姊妹，那么在人的眼光看来，可以耍一点啊人的小聪明。学科里面讲是可以跪下来系鞋带，但其实呢，可能也不需要跪下来系鞋带，那么蹲下来系鞋带应该就可以啊。因为那么多的人，谁能够看见谁呢？可以想象一下，大家都跪下来了，那么你呢，虽然没有跪下来，那么你蹲下来，蹲下来之后，哎，你的身高和别人也就差不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别人不就看不见你了吗？所以呢，你蹲下来系鞋带，哎，也好啊。但是呢，这三个人，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怎么样？而是直直的站在那里，就好像恐怕别人看不见他们似的，就好像恐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没有敬拜似的。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这样做啊，是不是狂热呢？他们这样做真的值得吗？为此赔上他们的生命啊，真的值得吗？那么学科里面讲，不管怎么说，他们认为值得。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蹲下来系鞋带，反而要挺拔的站在那里呢？那么我想，他们这样做应该是不给仇敌有任何的借口和理由，甚至于他不让别人以为他们跪拜了，连这个以为也不让别人以为，而是要清楚地告诉别人我们不敬拜。那么这个呢，就好像是丹尼里的祷告一样，丹尼里祷告的时候呢，他依然是啊窗户打开，面向耶路撒冷祷告。那么丹尼里祷告，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窗帘拉起来，把门给关上，自己在屋里面谁看得见呢？但是呢，他没有，而是把窗户打开，那么让别人可以看得很清楚，免得别人说，哎，你看他惧怕了，他胆怯了，他藏起来了。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丹尼的三个朋友，那么他们也同样是这样，免得别人说，哎，你不是也跪拜了吗？啊，我没有跪拜，哎，我看见你这一个蹲下来了，所以呢，让别人以为，哎，他敬拜了。所以弟兄姊妹，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哎，这一个无法理解，那么可能会认为他们是狂热。弟兄姊妹，之所以会认为啊他们狂热，乃是因为我们还无法理解他们的信心。 除非我们的信心与他们一样，除非我们的信心达到了他们的地步，我们才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呢，他们也会说啊，每逢安息日你都去敬畏上帝，都去到教会里面啊，你这一个很狂热，并且说一到安息日哎，你就请假，请假吧还要扣工资，还要扣这一个绩效，甚至于你为了遵守安息日你连工作都不要了。所以啊，你太狂热了，心中有上帝就行了，偶尔去遵守一下安息日就可以了，有时间嘛就去一下，没有时间嘛就不去了。上帝就是爱，他能理解你的，所以啊，你不要这么的狂热。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上帝有多么的敬畏，那么我们的蒙福就有多少，我们有多少的尊敬上帝，那么上帝就有多么的尊重我们，我们的信心有多大，那么我们的恩典就有多大。那么这三个朋友啊，他们荣耀了上帝，他们与神同行在火窑里面，那么甚至于呢，连抬他们的人那么都被烧死了，他们竟然毫发无伤，并且还经历了与神同行，与神面对面。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也依然可以这样，那么今天你坚持真理，那么在逼迫患难中，那么上帝与你同在，所以你在一切患难中，那么你要知道上帝他与你同在，你乃是与神同行，你在患难中基督与你同受患难，那么将来也可以同得荣耀。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我们如何避免轻易的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使得自己有机会在信仰上妥协，面对类似的诱惑，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一章节带给我们什么教导？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为我们的行为合理化去找借口。那么这三个朋友，他们不愿意跪拜这个金像，乃是在大事上忠心，那么他们不愿意低头弯腰系鞋带，那么他们是在小事上忠心，所以呢，他们在小事上和大事上他们都能够忠心。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倘若在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够忠心的话，不能够警醒的话，那么同样的将来大事临到啊，我们也不能够胜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小事上一次又一次的妥协，那么经常的在小事上妥协，那么都妥协习惯了，都让步啊，退让习惯了。那么这个是星期一，后面是星期二的部分，敬拜受像。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星期日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异梦，那么星期一里面谈到他就做了一个金像，所以因此呢，星期二谈到敬拜兽像。那么这个是根据启示录的第十三章里面谈到了这一个兽像，所以弟兄姊妹，在但以理时代有这个金像，那么在我们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兽像，只不过呢，兽像和金像有一些是不一样的。那么哪里不一样呢？金像是看得见的偶像，而兽像呢，它是看不见的，它不是一个大像立在那里让你敬拜。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那么你肯定不会敬拜，而且呢，基督教的人基本上都不会敬拜。不管你是哪个教会的，只要你是基督教的，那么你基本上都不会去敬拜。所以因此呢，这一个幕后的这一个试探，幕后的这个压力呢，它不是表面的，不是看得见的一个金像，而是一个无形的一个压力，无形的一个兽像。就是说你敬拜了这个兽像，那么可能你还不知道你在敬拜这个兽像呢。那么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圣经，在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读，读到第十七节。 在启示录的第13章第11节到第17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从地中上来一个兽，那么这一个兽呢，两脚如同羊羔，但是它说话好像龙。那么我们知道羊羔所代表的是基督，所以因此呢，这个国家它乃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呢，它后来发生了变质，它后来说话好像龙，那么龙是代表着撒旦，所以因此呢，他后来放弃了他这一种纯粹的基督教的信仰，那么转而呢，他变成了这一个撒旦的这一个仇敌的逼迫的精神，并且他能够行神迹，他能够行大神迹大奇事，甚至叫火从天降在地上。那么这个火从天降在地上是代表什么？乃是让人去回顾以利亚所行的那一个神迹。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迷惑性是非常的大。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他因为能够行神迹，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就是迷惑全地的人，并且他给头一个兽做一个像，被称为是兽像。那么特别是15节里面告诉我们，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那么这个能说话是什么意思呢？能说话代表着他的一种的政治的律法的颁布。所以一个国家的讲话，一个国家的说话，是代表着这个国家要颁布一个宪法，要颁布一个律法。所以因此呢，这个兽像立起来之后，让所有的人都敬拜这个兽像，那么凡不敬拜的都要被杀害。所以这个呢，和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那个金像，那么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一样的。虽然说一个是看得见的金像，那么一个呢是看不见的无形的兽像，但是其性质都是一样，都是让人去敬拜偶像，都是去违背上帝的律法，并且都是强迫的，强制人去敬拜，并且凡不敬拜的都要被杀。那么下面的16节到17节里面谈到了这一个兽的印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它里面谈到了这一个从地里面上来的这一个兽，然后呢谈到了为前面的那一个兽做一个像，被称为是兽像，然后呢又谈到了这一个兽的印记。所以我们来捋一捋这一个，首先从地中上来的兽，然后呢是兽像，然后呢是兽的印记，并且凡不敬拜的都要受逼迫，都要甚至于呢都要被杀害，就是说他想要杀害这个所有的不拜兽像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上帝也颁布了一道命令，我们看圣经在启示录第14章第9节到第12节，在启示录的第14章第9节到第12节。那么首先在第6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信息是传给了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然后呢在第9节到第12节里面告诉我们，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 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斩。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做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他宣扬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的警告，就是不让人拜兽和兽像，受兽的印记。那么反过来就是要敬畏上帝，所以不是敬拜兽像，而是要敬拜上帝。那么不是受兽的印记，而是要接受上帝的印记。那么在第十二节里面谈到了圣徒的忍耐，那么圣徒为什么要忍耐呢？因为他们受了这个逼迫，所以因此呢，他们才需要忍耐，才需要信心。那么也谈到了圣徒的一个特征，圣徒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守上帝诫命，那么上帝诫命是什么？乃是十条诫命，十条诫命的每一条都不能够去干犯，都不能够去违背。所以啊，弟兄姊妹，那么上帝的圣徒并不是自称是圣徒，不是说我说我是圣徒，不是的，而是说上帝的圣徒是有特征的。什么特征呢？乃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所以一个是上帝的诫命，另外一个是耶稣真道。所谓真道，那么就说明他有假道，他有这一个似是而非的这一个道理。但是呢，上帝的圣徒他们是守耶稣的真道的，并且他们是守上帝诫命的。那么这个诫命呢，就包括了第四条诫命的当纪念安息日的这个诫命。那么这个也是第一位天使所发的一个呼召，就是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他说应当敬畏上帝啊，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就是要敬拜创造主。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是敬拜？敬拜不单单是指着向这一个金像下拜，不单单是指着向看得见的偶像跪拜。敬拜这个词它更包含了承认对方的主权，就是说你服从了对方的权柄，那么你承认了对方的这个权柄，不管你是主观性的自愿的承认，那么还是你被迫的承认，那么最终你承认了，就代表着你服从对方的这个权柄，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敬拜。所以当这个兽像它有生气能够讲话的时候，那么它颁布的这一条法令和圣经的铭文是完全的相抵触的。所以当你顺从了他这一个违背圣经的法令之后，那么呢就等于承认了他有这个权柄，承认了他的权柄高于上帝之上。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敬拜？这就是敬拜。那么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这个是星期二的部分，我们再看后面的星期三，早期教会受迫害。那么刚才的星期日到星期二是谈到了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然后呢引申到了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的这个兽像。然后下面的星期三到星期四是谈到了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遭遇了这一个逼迫，然后呢又引申到了幕后的时代。星期三早期教会受迫害，那么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对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活着并不容易。首先，有许多犹太教徒憎恨他们，将他们视为摩西律法的威胁者，同时异教罗马帝国也将愤怒倾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时期的使徒时代的教会，他们呢并不容易。因为他们一方面遭受犹太人的攻击， 那么另一位方面呢，他们也遭受着罗马帝国的压迫。那么学科引用的这一段《预言之灵善恶之争》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于是逼迫的火焰点燃起来了。所以啊，弟兄姊妹，使徒时代大遭逼迫。这个圣经是记载于《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一节。那么另外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里面谈到了使徒他们遭遇的这个逼迫。那么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谈到使徒雅各的被杀。雅各他是第一个殉道的。那么也谈到了彼得他被希律囚在了监牢里面，那么就等着把他第二天要杀害的。但是在头一天的晚上，那么天使呢就把这个彼得从监牢里面给拯救出来了。那么圣经是在第六节到第十七节，那么圣经呢我们就不读了，因为时间关系，弟兄姊妹可以在课下呢自己去阅读一下。所以天使就拯救彼得从监牢里面出来。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彼得他能够在监牢里面呼呼大睡，但是我们要知道第二天那么他就要被处死了，但是呢彼得却能够啊仍然的呼呼大睡。所以可见他一点也不担心，一点也不将他的性命放在心上，而是呢他相信上帝的带领和保护。那么天使被拯救出来之后，那么信徒们啊他们还不相信呢，他们还很惊讶呢。所以学科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虽然一直在为彼得祷告，但真的看到彼得时又大吃一惊。圣经说他们甚惊奇，这不禁让人想到我们祷告时是否也很少相信上帝真的会回应我们。所以啊，弟兄姊妹，他们一直为彼得祷告，可是呢他们看到了彼得之后，哎，他们还很惊奇，他们还不相信呢。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好像并不相信哎，彼得能够被拯救出监牢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相信我们的祷告会蒙上帝垂听呢？那么学科里面又告诉我们，他说有些信徒幸免于难，有些却惨遭毒手。弟兄姊妹，的确是这样，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啊惨遭毒手，就像这一个雅各一样，哎，他被杀了，而彼得呢却被拯救。那么学科里面又讲到，他说即使彼得当时是得救了，但最终也因信仰而殉道。并且耶稣亲自告诉他这一个死亡的方式，就是说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虽然是彼得他当时是被拯救了，可是最终呢他还是因为这一个信仰而被殉道了，而死亡了。所以可见当时彼得当时被拯救啊，乃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乃是因为可以荣耀上帝，可以造就弟兄姊妹。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安排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的21章18节19节圣经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请注意，耶稣在告诉彼得他怎样死后仍然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从这句话我们可知为什么即便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不应阻止我们跟随主。弟兄姊妹，这个逼迫患难这个死亡并不能够成为我们跟从耶稣的障碍，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跟随耶稣，那么一定会遭遇这一个患难的，甚至呢会遭遇死亡的。所以啊，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 那么即便我们知道我们会遭遇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依然啊坚定的跟随耶稣，那是因为耶稣他已经替我们死了，那是因为耶稣他已经先爱了我们，那是因为他爱的激励。所以弟兄姊妹，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好，这一个是星期三。那么我们再看星期四。星期四的部分是谈到了受印。那么在叙克里面告诉我们，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末世大事例如死亡法令和受印的实施尚未发生，于是有些人对我们与末世事件，包括安息日和星期日如何成为末世冲突核心的解读表示疑惑，甚至严重怀疑。的确，弟兄姊妹，那么很多人呢，他们看到这个兽像还没有树立起来，他们看到死亡法令还有这个受印呢还没有啊实施，还没有颁布，所以因此呢他们就产生了一种的怀疑，他们说真的会发生吗？真的有这个受像吗？真的有这个啊这个末后的法令吗？那么特别是关于安息日和星期日将会成为这个末后的时代宗教冲突的核心问题，所以因此呢他们表示怀疑。那么学科下面又谈到了启示录明确指出，我们若非敬拜创造主，就是拜兽和兽像，正因为第七日安息日是创造主的标志，可以追溯到伊甸园，所以在关于敬拜创造主的问题上，安息日成为核心也就不足为奇。同样篡改安息日的诫命，将圣经中的圣日改为星期日，那么这一个在圣经里面是毫无根据的，那么这一个事例呢正是兽的权柄。所以啊弟兄姊妹，更改安息日，那么将安息日改到星期日，那么这个呢正是兽它权柄的一个标记。那么遵守他所更改的这一个日子呢，就等于是承认了他有权柄更改这一天。为什么？因为倘若你不承认他有这个权柄的话，那么你为什么要遵守他更改的这一天呢？那么既然你遵守了他更改的这一天，那么就等于是你承认他有这个权柄去更改。好，我们还是看学科里面有接着讲，他说考虑到这一点，安息日和星期日之争被卷入敬拜问题，括号里面讲若非敬拜创造主就是拜兽，就显得合情合理。此外新约中也有涉及第七日安息日与人类律法问题的前兆。所以在下面的问题当中，他给我们两处圣经，分别是马太福音的第12章9到14节，还有约翰福音的第5章1到16节。那么这两处圣经都是谈到了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那么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所以因此呢犹太人他们就控告耶稣。他们控告耶稣什么呢？他们控告耶稣干犯了安息日，控告耶稣不遵守安息日。所以因此呢他们想要把耶稣给处死。那么弟兄姊妹，耶稣真的不遵守安息日吗？他真的干犯了安息日吗？那么耶稣他怎么说呢？耶稣他有没有说安息日不需要遵守了，或者说安息日已经废掉了？那么很显然是没有的。那么反之，耶稣所讲的乃是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安息日治病是可以的。那么既然是可以的，就说明耶稣他承认安息日的这一个约束力依然存在，这一个安息日的这个权柄它依然存在。所以因此呢耶稣才会讲安息日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 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和当时的犹太人讨论过安息日废掉或没废掉的问题，而是和他们讨论安息日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就是说应当怎么样来遵守安息日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的明白犹太人为什么控告耶稣干犯了安息日，因为耶稣所干犯的乃是他们的遗传，乃是他们的人的教训，而不是上帝的诫命。因为耶稣亲口告诉我们，他说，上帝呀，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个是诗篇第40篇6到8节。所以啊，弟兄姊妹，耶稣来到世间乃是要照天父的旨意，是要遵行天父的律法而行。但是呢，耶稣从来不遵守人的遗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废掉的，耶稣所违背的，乃是当时法利赛人他们的遗传。那么这个遗传是什么呢？比如说安息日不能够走二里路，那么这个呢是人的遗传。所以学科里面告诉我们，他说耶稣是因为违背人类的传统，那么括号里面讲，圣经并没有禁止人在安息日医病，正如圣经从未用星期日取代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么争议的焦点乃是上帝的律法和人的遗传的冲突，这两个问题的冲突。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5章和马可福音的第7章，那么都谈到了上帝的律法和人的遗传。那么耶稣当时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说，你们是遵守人的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这末后的时代也同样是这一个方面，这一个原则，就是人的遗传、人的法令、人的权柄和上帝律法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个呢，就是星期日的法案和安息日的律法的一个冲突。所以因此在启示录的第14章第12节里面才谈到，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乃是上帝的诫命和人的一种的遗传教训的一种的冲突。那么这个什么是受印呢？两种印记，一种是上帝的印记，那么另外一种是受的印记。那么什么是印记啊？印记所表明的乃是一种属谁的，就是说你是属于谁的一种的记号。所以因此呢，印记乃是一种权柄的归属，权柄的标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就是说你顺从谁，那么你就是属于谁。那么同样的，那么受像他颁布了这一个违背律法的、违背上帝律法的这一个条例，那么你顺从之后，那么等于你是属于他，等于你是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因此呢，你等于是接受了他的印记。那么相同的道理，上帝的律法颁布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么你遵守了这一天，那么等于是你是承认上帝他的权柄的标记，等于你承认上帝是创造主。所以因此呢，你是接受了上帝的印记而属于上帝。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印记所代表的是你他的一个归属，他的一个顺从谁就是属于谁。好，那么后面是进修资料，进修资料的这两段预言之灵，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呢自己去看一下就好。好，后面的讨论问题一共是3个问答题。那么第一个，阅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7节，我们的存心节，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谈一谈预言中最让你担心的事，在面对提到我们的信仰会遭受迫害的预言时，我们如何能摆脱恐惧，从中找到上帝满载希望的信息。那么让我们担心的事情啊，那么无非就是我们的财产被没收，我们有病了也不能够去医院看病，那么甚至于呢，我们不能够做买卖，甚至于我们做监牢，甚至被杀害。但是弟兄姊妹，耶稣给我们有应许，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因为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那么另外在启示录的第20章第4节也谈到，那些因为没有拜兽和兽像的人而被杀的这个人，那么他们将来呢要复活，要得到永远不能朽坏的生命。为什么？因为那能杀身体而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因为将来还能够再复活，得到永远不能朽坏的生命。并且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患难中，上帝他也与我们同受患难，那么我们现在与主同受患难，将来才能够与主同得荣耀。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只想着得福气呀，不能只想着得荣耀，同着宝座呀，我们今天还需要与主同经历患难啊，我们还要喝主的杯，我们还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下面的第二个问答题，他说，虽然现在我们可能很难看出安息日和星期日如何成为末世的焦点，但想想看这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一点如何说明为什么不能将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瞬息万变的事上，而只能建立在上帝所启示的话语上。弟兄姊妹，的确我们现在呢很难看出这个星期日法案的颁布，我们很难看出这一幕，好像呢还很远，好像呢看到最近好像还不会发生。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都是我们的自我的感觉而已，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代的这个变化呢很快的，它超过我们的所想的。可能在我们还不以为然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以为这一个还很远的时候，那么可能会突然的就发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建立在我们的感官，以我们的眼光去衡量这个事情，而是要相信圣经的预言。那么下面的第三个问答题，思考但以理书第二章甚至第七章，所有帝国的兴衰成败都按着预言应验了，今天我们看到圣经中所预言的已成为人类的历史，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只有一个国度尚未来到，是哪个国度呢？就是基督的国尚未来到。为什么我们可以确信它定会来临，正如所预言的那样？因为之前所预言的这个列国的兴衰，那么它都应验了，所以因此呢，我们也能够去相信它还没有应验的部分，那么它也一定会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但以理书第二章还有第七章，那么它的这个预言呢，它的 99% 都应验了，前面都应验了，那么只剩下这最后的一件事情，那么它难道不会应验吗？那么同样的道理，同样的原理，就是说圣经大部分的预言都应验了，所以因此呢，启示录所预言的这一个兽像兽的印记的兴起，那么难道它不会应验吗？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借着已经应验了的预言，可以确定可以把握那还没有应验的预言也必定会应验。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去猜测，也不是去关注它什么时候应验，而是要特别的关注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特别的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品格、灵性、 能够祈求圣灵可以充满我们，那么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关心的。至于这一个兽像什么时候立起来，那么至于幕后的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上帝自会带领。我们只要预备好我们自己，那么到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主的恩典站立得住了。不然的话，那么倘若我们今天没有预备的话，那么将来这一个它发生了，那么即便我们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那么对我们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学课第十二课前兆，从已经发生的来展望将来一定会发生的。好，愿上帝带领着我们每一位，也赐福给我们每一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留言的时候啊，我们要特别的规避，特别的小心，要注意规避这个敏感的词汇，因为有很多人的留言啊都被系统给屏蔽了，都被系统给删除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的规避这个敏感词，向上帝啊，向神啊，圣经、耶稣基督、阿们等等这些词汇呢，我们都要规避掉，都要特别的注意。可以在中间打一个空格，把两个字给隔开，那么也可以用其他的词汇呢来代替，都是可以的。那么用拼音代替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主主啊，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你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因为你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就说你不但知道这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并且你还掌管着是要发生的事情。就说今天我们看到了丹尼时代这一个金像的树立，我们也看到了使徒时代教会的遭遇的逼迫。那么同时我们也相信，在我们这幕后的时代，兽像一定会树立起来，要强迫人接受他的印记，接受他的权柄。主主啊，虽然今天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树立，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生，但是我们相信时候已经不多了，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去警醒的预备，能够警醒的忍耐等候这个事情的发生，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胜过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使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聪明的童女，能够在今天预备好我们自己的灯和油，不但胜过将来的患难，更能够在主的国中有份。因为我们相信主你的国一定会来到，要建立主你荣耀的国度直到永远。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